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，没关系，我读就好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吉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大卫对亚吉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亚吉对大卫说，这样我立你做，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大卫跟扫罗，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的，本来他们情同父子，大卫也叫他父，那么扫罗也叫他我儿，那么大卫也帮扫罗解决很多问题。但是扫罗呢，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扫罗是越来越远离上帝了，那么他远离上帝，他越来越强烈的逼迫大卫，那么大卫最后走投无路，就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就投敌了。那么这个对大卫也是很大的羞辱，本来他是反非利士人的英雄，现在变成犹太的汉奸了，投靠非利士人。那么对大卫来讲，这时候真是就是不是滋味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因为国内他的本地的国民都随着扫罗在逼迫他。相对的呢，扫罗这个时候也非常可怜，扫罗跟大卫一样都是四面树敌，大卫主要就是树了扫罗这个敌人，所以全国都跟他为敌，他没有地方去，就躲到非利士人去。然后在扫罗要跟大卫作战，也就是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，大卫是在非利士人这边变成大汉奸了。那么如果真的大卫带着非利士人去杀犹太人，那就完蛋了，大卫也不肯做这事，他很爱他的同胞，但他没有地方走，他没地方去，他没有地方躲。我说这些只是希望各位有一个认识，神的儿女在这世上有的时候真是无路可走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一点都没错，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好艰难啊。那么那给各位的一个提醒也是，当然也是互相勉励，再艰难，我们再犯错，甚至神都不要我们了，我们不要离开神啊。就是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那么二十八章前面这两节就讲到大卫的所在的地方很艰难，我说明一下，因为看经文还不大看得出来。好，扫罗的艰难在哪里呢？扫罗的艰难在于非利士人越来越强大，大家知道百姓呢多半都越来越归向大卫，除了一些便雅悯人还支持他以外，那么扫罗就越来越孤立，越孤立越害怕，越怕耶和华不要他了，因为耶和华讲过他耶和华不要他了。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讲扫罗第一次惹上帝的怒气就是勉强献祭，第二次惹上帝的怒气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存留了亚玛利王的生命，因为他要听百姓的话。那么就这两件事神就很愤怒，那么不要他再做王了。各位，我们看这些经文可能都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，对扫罗不公平，他第一次勉强献祭，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你可以发现是撒母耳迟到了，在约定的时间撒母耳没有来，那扫罗为了要换回军心就勉强献祭，也就是他没有信靠上帝而信，他是要换回百姓的支持。很多人说扫罗献祭是不应该的，这个是不对的解释，因为圣经里没有禁止扫罗献祭，扫罗大卫都可以献祭，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只有祭司才能献祭，很多人都献祭，就是起码扫罗和大卫都有献祭。他的献祭错误在于勉强献祭，那么勉强献祭居然就惹了上帝这么大怒气，我们也不太懂，或者我们很不懂上帝为什么对某些人这么不宽容。各位，神一定是公平的， 但神给我们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是为什么神让我们这样子。我们必须不断地仰望耶稣，信靠耶稣，主把他的儿子给了我，他绝对是爱我的。我们不管是生病了、失学了、失恋了、失业了，或者是失去健康，我们总不要离弃上帝啊，要有这个信心。扫罗就是，扫罗焦急、害怕、混乱，他就离弃上帝了，这是很遗憾的。我们扫罗很值得同情。我们看啊，第三节，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。这个不是扫罗不准而已，在圣经里面，耶和华很清楚的在摩西五经里面禁止以色列人做这个事。当然我也必须提醒，今天也禁止我们做这个事。所以所谓交鬼啊，或者是行巫术，都是我们生活中碰到一些艰难，我们就想求得解脱，希望能够解决这问题，结果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得罪了上帝，那就真是哎呀，很悲哀啊！我们求神保守我们。那么扫罗就做了这个事情。扫罗在很危急的时候，他就要找交鬼的妇人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。第五节，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，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神不要你去找交鬼的妇人，神不要。所谓交鬼的妇人或行巫术，就是通常他们那时候做就是彷徨不定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需要有神或者神明来指引他该怎么办。各位，你我可能也有这种情形，或者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艰难，有的时候我们困惑，我要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好像崩溃了，这尤其是谈恋爱失恋的时候，就是好像崩溃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扫罗这个时候是，他看到非利士的军队来了，哦，太强大了，以色列人必败。扫罗原来是一个勇士，但在这么多年来追杀大卫的过程中，他杀不掉大卫，他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弱，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是恨恶大卫，因为大卫夺去了他的国度。其实大卫没有夺去，大卫夺去了扫罗儿子约拿丹可能继承王位的机会。这很有意思，大卫跟约拿丹是好朋友，约拿丹没有嫉妒大卫，约拿丹甚至说，大卫你做王，我做你的部下。他很大方，他一定也是很敬畏上帝，才会有这么大的安全感，就没有给自己找麻烦。扫罗就是很怕这个王位离开他了，所以就一直追杀大卫。他知道不该追杀大卫，大卫是他的得力的左右手，现在他追杀他，那么他没有人帮助他了。看到非利士人的军队这么强大，圣经上讲扫罗惧怕，心中发战啊，这我们可能也有过这样经验，心都在那里抖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是我说，可能失恋，可能你的健康检查报告是有癌症末期，或者什么这一类的坏消息，我们就开始紧张害怕。 那么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回答。各位，我们也有这种情形，你求告无门，孤单。我得过忧郁症，我觉得可能忧郁症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这样，觉得世故无缘。我们不必要得忧郁症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在平常没有朋友，没有人可以问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扫罗特别讲第六节，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回答。在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三节十四节说，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。怎么干犯耶和华呢？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可能是指他勉强献祭，更可能是指他没有杀亚玛利王。然后又因他问求问交鬼的妇人，十四节没有求问耶和华。哎，怎么没有求问耶和华呢？我们在这里明明看到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理他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这里也再提一次，我不断的今天主题在这里，各位不要离弃上帝，任何的理由不要离弃上帝，任何的理由包括看起来好像神都离弃你了，你也不要离弃上帝。那么这个最有名的代表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神都离弃了，但是耶稣还是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，就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会败得很惨，我们会走投无路，这都有可能，我们希望不要碰到。那能够在这种状况中我们还能够败不复活，就是我们绝不要离弃上帝。当然这只有神不离弃我们，我们才可能不离弃上帝。扫罗，我们从人来看再怎么样都值得同情，他现在没有朋友，众叛亲离，我猜他还是有一个朋友了，就他的儿子约拿丹。约拿丹也是很悲苦啊，他爸爸，他最亲爱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爸爸，一个是大卫，他最爱的两个人是敌人，他没有办法讨他爸爸的喜欢又保护大卫，不可能。所以我觉得后来约拿丹，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天天喝酒的，借酒消愁，因为不能解决问题嘛，他不能保护大卫，也不能劝他爸，他还要保护他爸爸。约拿丹后来是死在扫罗之前，就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他死了，这个算是最好的死法了。我想是保护他爸爸，也是奋力作战，死了一个英雄。当然扫罗后来也死了，就都很悲哀。我也是再一次提这几个人，约拿丹、大卫、扫罗，都跟你我一样生活中有艰难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怎么办？求问神，求告神，寻求神，神不理我怎么办？神不理你，你还是依靠他，神不会不理你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但扫罗就麻烦了，扫罗就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，就是他不应该的，但他找了交鬼的妇人。我们看下面这个圣经里很有名的一段交鬼妇人的事，第八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在这段经文里你也会发现这个交鬼的妇人蛮好的，很客气，头脑也很清楚，甚至最重要的，哇，他对扫罗很好。哎，他最后是劝扫罗 吃一点东西，扫罗实在被吓死了，吃不下，那个仆人那个妇人再三劝他，扫罗才吃。妇人是把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，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这一段跟亚伯拉罕款待上帝很像，就是这个妇人也很好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们不否认非基督徒有好人，甚至我们承认他们有很好的人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时候表现得远远不如他们，我们很羞愧，我们很多地方也向他们学习，但是还是一样，你不管别人怎么好，别的东西怎么好，各位，我完全承认非基督徒有很好的人，事实上非基督徒有些人好的简直是叫我们很丢脸。我刚刚就是教会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跟我讲他坐飞机，那么在飞机的那个舱里面大概有30-40个摩门教的宣教士，就是骑一个脚踏车在街上那种年轻人，他说他们坐飞机每个人都好整齐啊，他坐飞机也是穿西装打领带，除了实在很热的时候脱了一下他的西装，领带都没有拿下来的。我看摩门教看到我不知道是要怎么受不了了。然后这个不说，他们都很礼貌很客气，然后整个那个飞机飞行的时间10几个钟头，他经过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人在看电视，我没有说看电视不好，只是他们做得很稀奇，都在那里看圣经，就而且很客气很有礼貌。那他们在我们台湾在全世界各地热心传福音更不要说了。我之所以会跟这个基督徒谈呢，是因为我刚好要找几首圣诗给人家听，我在 YouTube 上找唱的最好听的，包括耶稣恩友是摩门教的唱的，唱的好动人，他们唱的也很好，康师母跟我一起看的时候也说，哇，怎么唱得这么好，很感动，让我更爱主。我说这些话都是在说异教徒异端，他们有恩，有上帝给的一般恩典，我们不必否认他们有这些长处，但是即使他们有很多的优点，你要信靠的只有上帝。我想我可以跟摩门教做朋友，我甚至可以引用他们的诗歌，但是我必须说他们所传的神不是我们信的神，那我们非常坚定的，那就还是这一句话我始终重复，各位不要离开上帝，你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位上帝，不要离开上帝，不要离开教会，求主帮助，不管我们有多艰难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敢说你犯罪没关系，我的意思说你犯罪了你还是不要离开上帝，你不要说我已经犯罪了我不要再来了，我们继续依靠上帝。好，扫罗就去找交鬼的夫人，因为他太慌了，他没有路走，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要找个交鬼的夫人来指引他。有的时候我们乱的时候，就我也知道啊，小说里也有这个情形，现实也有，跟男朋友或跟未婚妻未婚夫吵架，心情很乱，他离开了，常常我们就糊里糊涂的选了一个不该选的，因为心里乱，要抓住一根稻草就抓住了， 各位，我不是说你现在跟男朋友吵架就不可以交新的朋友，我只是说我们会糊涂，有的时候要小心，但是我们在混乱的时候做错了事，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，做错事不是最严重的，神那里有赦免恩典，最严重的是你离开了这个神，不要离开。好，第八节，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，然后说把那个死人招上来。这个把死人招上来，后来扫罗讲招撒母耳，这就是女巫不一定只做这个事，但是在西方现在叫这种人是女巫，也叫灵媒 medium。 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人，就是当我们可能死去的亲人，我们很想念他，那么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巫婆说他把死人可以找过来，你可以跟他沟通。通常我们做这些事是好奇，各位不要，这是惹上帝愤怒的事，不要去做，无伤大雅，各位太有伤了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，我就大胆的讲，你去找交鬼的人，要去跟你死去的谁讲话，即使你做了，你不要说我已经犯错了，我已经离弃神了，就离弃到底吧。各位不要，即使错了还是回到神面前，就是我们怎么样都不要 离开神。那么妇人表现也很好，她说我不要做这个事啊，扫罗不准人交鬼，我的职业是这个，但我现在不做这个事了。你看扫罗糊涂到什么地步。第十节，扫罗向妇人起誓，指着耶和华起誓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不必必不因这事受刑，我对上帝发誓。你根本就在违反上帝的命令，你怎么说对上帝发誓呢？也很奇怪，我发誓你不会受刑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扫罗，他根本不应该透露他就是扫罗，他不应该说这个事。但是他发誓了以后，妇人就说我，你要我为你招谁？他招撒母耳上来。招上来的是不是撒母耳？有很多的讨论，有人说不是，有人说是，说不是的说巫婆怎么能够把人的灵魂，属神的人的灵魂招过来，巫婆办不了这种事，我们也承认。说是撒母耳的，因为在经文里一直都说是撒母耳，我们就不要去讨论是不是撒母耳，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，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不管他是撒母耳或不是撒母耳，假如他是撒母耳，假如他讲的都是对的，仍然神不要你做这个事，你就不要做这个事。我们总是听神的。好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，我想作者特别有意把这一件的过程隐藏起来了，免得人家乱学。就是十一节为我招撒母耳上来，到十二节中间应该有一些动作，有一些话语，可能于是那个妇人就喃喃自语，啊啦啦啦啦啦，然后就在那里，慢慢慢慢的，神情恍惚，然后就有一个人上来了。但是圣经里不要人去学那些语言那些话，所以就把它省掉了。妇人看见撒母耳，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：“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”又很奇怪，他把撒母耳叫上来了，他应该说：“哎呀，撒母耳真的上来了。”他怎么说你是扫罗嘞？那么他的重点是，我想他是巫婆，他是行法术的， 的确他们没有能力把撒母耳招来。撒母耳之所以会来，是神让他来的。如果这真是撒母耳的话，神要借着撒母耳来警告扫罗，不是这个巫婆的法力，巫婆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她不是一个骗子，就是一个行邪术的，行邪术的也不能把撒母耳叫来的。各位，这一段事情可以跟新约里面拉撒路和财主对比的看。拉撒路和财主有讲到财主到了阴间跟亚伯拉罕的对话，然后亚伯拉罕有讲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你到我那里去，我到你那里去是不可能的，我和你要到阳间，我姑且用这个话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天堂地狱之间没有沟通，所以如果你是上了天堂，死后因为信耶稣上了天堂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再掉到地狱里去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信耶稣，没有信耶稣，死后下了地狱，你也不要想说从地狱里再重考可以考上天堂去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各位，所有的机会都在今生，今生你不把握住就没有了。天堂不会到地狱，地狱不会到天堂。同样的，人间不可以到阴间，阴间也不可以到人间，这个是没有的。所以人死变鬼来跟我讲话，我爸爸的鬼来跟我讲话，各位，这是骗人的，是鬼骗你或者巫婆骗你。因为人死不会变成鬼的，在圣经里面，人永远是人，鬼永远是鬼。鬼是堕落的天使，是邪灵，人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，人是人，人不会变成鬼的。如果像我们华人的传统常常说，哦，那个鬼像我爸爸或者哈姆雷特那个父王的鬼魂来显现，那都不是那个人的灵魂。灵魂到了阴间或到了天堂，就不会再到阳间，不会的。我们不要上这个当啊，也不要因为好奇上这个当。好，现在不管是不是真的撒母耳他上来了，那么这个妇人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从这里能够想到这是扫罗了，就叫他来做这个事的是扫罗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。哎呀，也是好笑，扫罗自己怕得要死了，叫人家不要怕，他就是因为怕，所以他越做越错。各位，不要在惧怕中做事，要在平安在爱心中做事。而我们只有信靠上帝，我们才能真的有平安，不会越做越错。你看见了什么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他是怎样形状的？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召我上来呢？好，这些我们仍然不能够说得太仔细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撒母耳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段话有没有代表性。我们尤其不应该有一种想法，就是人死了以后都到地底下去了，到地狱里去了，这个鬼似乎说把我从地底下招上来搅扰我。我们已经说了，没有任何人，不管是巫鬼巫婆也好，鬼也好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有能力，因为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讲得很清楚，死人不能够再到阳间来，阳间的人也不能够到死人那里去，所以你不可能叫拉撒路 去跟财主的家人传福音，不可能了，因为那个机会已经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这个经文各位回去要看的话，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。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天堂、地狱、阴间、乐园不能够过来过去的，好吗？那叫拉萨路去，拉萨路也不能去。不管能不能去，神不要他去。哎，拉萨路做见证说，哇，在天堂或在乐园多么舒服，然后我在阴间多么痛苦，我去跟他们讲，跟我的兄弟讲，哇，拜托拜托老哥啊，不要忘记上帝啊，不要忘记你家那本圣经了，不要忘记，你忘记上帝，上帝忘记你了，你将来到阴间，到我这个地方好苦啊，我要去跟他们讲。亚伯拉罕说，不行，你不能过去。哎呀，我很同情他们，你不能过去。那么让拉撒路过去，让拉撒路跟他们讲天堂多么好。不管是拉撒路，不管是财主，自己都不能去，因为亚伯拉罕说他们可以看圣经嘛。哎呦，亚伯拉罕，教会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就不增长了。看圣经，圣经真的很无聊哎，我们都不想看，我们家都有圣经都不想看。但是如果有死人从地里出来跟人家讲，各位，街上都没有人来教会，我们跟他讲圣经，他根本听都不想听。如果从地里冒出一个白影子来，进来听，哦，他们都吓死了，都要进来听。神不要用这种灵异的方式，重要的是真理。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。那么人不要指望死了以后还有机会悔改改变，你今生一定要，甚至我必须说，今天此时此刻你要归向主。你不要说我以后，不要说下一次，不要说将来，也不要说过去，不要说我以前是很热心的，你现在是不是信靠主？也不要说我将来会很热心，你现在有没有信靠主？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将来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有现在。好，扫罗就跟撒母耳讲，你为什么召我上来？撒母耳说，然后扫罗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耶和华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？请你告诉我要怎么办。各位，你觉得扫罗应该怎么办？扫罗应该怎么办？现在正是大敌当前，扫罗应该跟大卫和好，请大卫回来帮他打仗。扫罗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？花多少钱去请其他国家的军队来帮忙吗？我不知道扫罗面对非利士人应该怎么办，这是国家存亡危急之秋，很重要，但是没有他自己的灵魂重要。各位，先不要替别人操心，不要觉得哎呀，那个人他都没有，他生前没有听过耶稣，他死后还能不能得救？不要为古人操心，为自己操心。扫罗最重要的事还不是解决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会过去，你自己永恒的生命比谁都重要。这个路加福音也有讲，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你的灵魂，你一定要珍惜啊。指示我应当怎样行，这个圣经里面包括诗篇箴言里面都有很多，求你指示我的脚步，指引我。各位，耶和华不讲了，耶和华不指示了， 所以扫罗实在是很倒霉嘛。耶和华都不讲话，人家愿意讲话，耶和华还生什么气？我刚讲过了，就算神不讲话，你还是死皮赖脸的依靠他，不要离开。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，那个例子就是迦南妇人，耶稣都不理他，耶稣都不跟他讲话。哦，这迦南妇人好可怜，我的女儿被鬼附，附的好苦，请你医治她。耶稣不理她，求了半天，耶稣终于说了，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我不救你，我不帮你的女儿，我不帮忙，那不帮就算了嘛。各位，对上帝不要放弃。我不知道你们英文有个字叫 tenacity， 就是很黏嘛，我不知道你们的韧性如何。对上帝要靠着主的脸有韧性，别的都可以放弃，对上帝我就不离开你。连耶稣说我不依你了，我不帮你了，我不理你了，那个女的妈妈都没有说好吧，那就算了，我女儿倒霉。各位，你不要，你对耶稣是绝不可以放弃的。那个妇人就跪下来拜耶稣，耶稣说你是狗，更难听了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各位，这时候你该离开耶稣了吧，你该离开教会了吧，受这么多委屈。那女的说，主啊，不错，真的了不起，跟那百夫长一样，这信心真是大的，怎么样艰难，甚至神都看起来不理你了，你不要离开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。哦，耶和华与你为敌了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，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耶和华今日向你这样行。看起来他勉强献祭那件事，神还不是那么在意，他没有灭绝亚玛利人，耶和华就更愤怒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整个圣经我们提醒一件事，不是神说话不算话，而是面临到最关键的事，神要考验他的儿女。连神都说了我不要你了，我们不要说好吧那就算了。各位，要有弟兄们要有那种追女朋友百折不回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的精神，怎么样都不要放弃。当然了，天下没有这种女人值得你这样追啊，但可能有了，我不知道。上帝要这样哦，你祷告觉得没有回应，看圣经觉得不明白，在教会里觉得很受冤枉，整个信仰好像要崩溃了，不要离弃上帝。你不离弃上帝，继续寻求上帝，证明上帝是在保守你，你仍然在他手里。十九节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意思是你会死。这里我们也不太能推，哎呀，还好，感谢主，每个人到最后的归宿是一样的。撒母耳、扫罗都是一样，在一个地方去了。好像大卫儿子死的时候也说，我会到他那里去，他不能回到我这里。所以很多的学者说，旧约没有什么天堂地狱的观念，大家死了都归回列祖，就是死到一个地方去了。各位，不是的，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，明天你就死了，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在一个地方，这个不重要。你要重要的是明日、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， 我是依靠上帝的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力气。好，下面你又看到这个妇人很好，巫婆很好，异教徒、异端、摩门教唱得很好，他们都有他们的优点，我们不否认，不要说谎，他们是有优点，也不必说那是魔鬼装出来的，是有上帝给他们恩典。但是我们只信这位圣经启示的神，我们只信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怎么好怎么坏，不管神对我们看起来怎么好怎么坏。彼得跟耶稣讲，主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耶稣说，人还能拿什么换永生呢？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跟那个迦南妇人有一点像，也是那种 tenacity， 那种强烈的一定要跟随的那个例子，倒不是跟随神啊，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事情。我也可以提一下，以利亚是师父，以利沙是学生。以利亚在失败了以后，就是被耶洗别攻击了，他就害怕逃亡了以后，神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用他了。那么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就是你要高以利沙做你的学生。那么以利亚就去高以利沙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让以利亚很不愉快，因为他去高以利沙的时候呢，以利沙他发现以利沙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。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以后，以利沙在耕田，前面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哇，以利亚是一个先知，通常先知对有钱的人都不太喜欢的。看到以利沙，我觉得看到这个有钱人他也不是很喜欢。然后呢，以利亚就把他的衣服加在以利沙的身上，就是你来跟我做我的学生，不要在这里了。以利沙也懂这件事，以利沙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坏了，这件事坏了。以利沙说，你今天来这里显然是找我做你学生的，让我跟我爸妈说一声再见，这很合理。但对以利亚那种严格的先知，哼，还要跟爸妈说再见，没有跟着我就好了。各位，你们不会碰到这种老公吧？不会，你一回娘家他就生气，你是嫁给我哎。以利亚就觉得以利沙连说一声再见都不要，你知道我是何等了不起的先知，选你做我的接班人，你还不知道尊重，你应该马上就撇弃一切来跟随我，离开父母兄弟姐妹。就以利沙还是要跟人家说一声再见，以利亚就很生气。那个在中文圣经是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意思大概就是说，我向你做的就是我抬举你，要高你跟随我，你居然就还要跟父母说再见，你跟我不彻底。从那天以后，我看以利亚就不喜欢以利沙，因为从那天以后，你就看没有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工作，一直到以利亚最后要被接升天。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，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讲，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，他要努力的做一件事， 把这个师父的心挽回。大概过去这段时间，以利沙怎么服侍以利亚，以利亚都不甩。现在以利亚要走了，以利沙跟着以利亚，先跟到伯特利，要去伯特利的时候，从吉甲出发，以利亚说：“耶和华要我去伯特利，你就在这里等。”以利亚是要甩掉以利沙，你在这里等，我等一下就回来，就是走了就不再回来了。然后那女的就自杀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是随便讲一下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伯特利就回来。以利沙说：“我寸步不离你。”后来到了伯特利，伯特利的先知的门徒也跟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要接你师父走了吧，你师父不喜欢你，我们都知道，就不要跟着他了，何必到最后还要这样子惹他的气呢？”嘘，不要讲，我一定要跟他。好了，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伯特利没有甩掉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要我到耶利哥去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”又是想甩掉他，以利沙说：“我绝不离开你。”到了耶利哥，耶利哥人也来说：“哎，以利沙，你老师不要你啊，你何必再死缠着他？”嘘，我就是要跟着他。第三次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要我去约旦河，你在这里等，我去了就回来。”伊丽莎说：“我绝不离开你。”然后到了约旦河，伊利亚把自己的衣服卷起来打水，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这一幕好像那个张良帮那个老头子捡鞋子一样，伊利亚被感动了。各位，愿你从上帝来的恩典死缠着上帝不放，以至于上帝被你感动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徒弟啊，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理你，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太伤我了，我看不起你，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料。不过你今天表现很不错，这几天表现很不错，你就知道一定要跟着我。好吧，我被你感动了，你要什么？”以利沙当然会要的是加倍的灵，不过那个我们不去谈他了，我们谈的还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，专心跟随主，信靠主，不要离开。那么扫罗就是没有，扫罗非常的害怕，知道耶和华要撇弃他了。但是我在想，即使到这个时候，即使耶和华不要他们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也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种情形。但是即使我们听到了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听到了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你仍然能说我是狗，我就是要吃，你怎么样都甩不掉我。只有那被主得到的人才有这种信心。那么这边后面的没有什么特别要讲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妇人很好，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，对他说：“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。”这很讽刺。那个女巫说：“你看，我都听你的话。”但是扫罗不听自己的话，也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交鬼就不应该了。然后那个妇人说的好好听，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吃，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。这我们刚刚看过了，很客气，也真的真材实料的给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吃饱了。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妇人不好，因为他表现出来是很好很体贴，但是还是那一句话，他的大方向错了， 他在带领扫罗走一条神不喜悦的路。我们要能够有永生，我们要有永远的指标带领者，就让我们定义跟随主，我们绝不离开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神叫他去迦南地，他就去。迦南地再不好，甚至迦南地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，他要帮他儿子找一个媳妇，要回到本家去找。那个老仆人说，如果那个女的，我看到一个好女人是适合你儿子的，她不愿意来，我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？亚伯拉罕说，不可以，我儿子可以不要有太太，他不能够离开耶和华。好，今天讲的希望不是很难懂，希望不是觉得很难，其实是非常容易的，就是我们要信，我们不要犯罪，但是我们可能犯罪，这个不是最严重的。我们不要犯大罪，但是我们可能犯大罪，这也不是很严重的。我们不要离开神，我们可能离开神，这还是不是最严重的。就是你不管怎么错了，怎么远离神了，盼望你快一点的，立刻的回到主那里，能不离开最好，真的离开了赶快回来，千万不要想我已经离开主了，好吧，就算了。各位，这都魔鬼跟你讲的话。耶稣说过，我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永远不丢弃他。不管是失败多少次，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只要回到他那里，主都继续的爱带领。事实上，主对他所爱的人拣选不会离开的，看起来是暂时离开，没有真的离开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仆人使女，让我们坚定地跟随你，不要离开你。我们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丰富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